他进到耶路撒冷，他就告诉全耶路撒冷的人，你们除了看得见那个脸25,000只那个羔羊之外，还有个真的羔羊。现在呢，他也预备好了。现在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让全世界用显微镜来研究他，来试探他，来考验他，甚至来陷害他。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的主是不是没有瑕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再去读马太马可路加后面一段圣经，我想就很清楚。我们举个例子吧，我们现在姑且就翻到马可，很快翻到马可，我们不必仔细的去读，我只要稍微点给弟兄姊妹看就很清楚。比方11章以后，那么就是进耶路撒冷的故事了。那么比方，那么我想很清楚，很清楚一件事。比方说这个，我们看这个11章27节，那么当主耶稣在殿里面行走的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凡是圣经讲到祭司长和文士还有长老，那多半是代表什么？多半代表公会。那么所谓的公会呢，就是犹太人里面的最高的法庭，后来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定他的罪的就是这些公会来定，所以这个可以说代表最高的法庭。那么现在你看嘛，不光是这个，不光是这个祭司长，还有文士，还有长老。那么当这些人一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有的地方圣经就讲到全公会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就证明说，主耶稣呢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，结果他们都来问主耶稣，那么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然后你看下面我们主耶稣回答的非常的巧妙。主耶稣说，那么好了，那么你们回，那么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。所以他就问他们说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，还是从人间来的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如果他从天上来的，他一定说这样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人间来的，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耶稣说，那我也不告诉你们，你们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我们的主没有瑕疵。有的人要陷害他，有的人要，因为他要把主耶稣陷在一个情形里面。但是我们的主证明给大家看，他的智慧告诉我们，他的回答，他的应对没有瑕疵。那不止如此，等一等呢，我们再读下去，比方说到了12章13节，有几个法利赛人，还有几个西律党的人。这个法利赛人呢，是你知道这两个极端的，法利赛人是最爱国的一派，所以里面最极端的就是愤锐党。愤锐党呢，那就是他们中间的恐怖分子，他们专门要杀和罗马这个和这个罗马政府狼狈为奸的犹太，他们要杀害他们，甚至要杀害他们的官员。那么比较温和的，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法利赛人。那么法利赛人可以说是非常爱国的，法利赛人可以说呢，他是非常这个，可以说他是非常这个，他非常爱犹太人的。但是西律党呢是非常政治化的，就是西律党呢，他是主张和犹太人妥协的。那么西律这个法利赛人呢，他是绝对不妥协，但是西律呢就是要妥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吧，本来这两班人不大来往，本来这两班人看着对方分外眼红的，根本不可能做一件事。但是为着要知道主耶稣有没有瑕疵，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，这个两个在两个极端的人呢，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呢，他们就联手就到耶稣那里，要就着他话来陷害他。所以很奇怪，下面问的问题什么呢？那么在问以前呢，他们还讲很好听的话，他们就觉得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，那先把主耶稣套住了，你只要诚实，你下面知道你应该怎么样讲什么话。那么什么人呢？你都不寻情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人不妥协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么有的时候呢，西律党的人妥协，但是呢你不妥协的。那么他们两帮人连在一起啊，联手呢要对付我们的主。那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。那么把这些话讲了一段以后啊，那主耶稣没有地方跑了。现在呢，主耶稣一定要陷在他的框框里面。然后呢，他们就问一个问题，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？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主耶稣说不可以不对，主耶稣说可以也不对，因为这里根本是两极的人嘛。如果说可以给该杀的话，那么现在谁振振有词了呢？法利赛人要抓他。 那么如果说不要紧，纳税给该杀，不是，等等，我听一下。所以这个如果他说不要纳税给该杀，那么这个希律党就抓住他了。如果说是不要纳税给该不要，如果不要纳税给不是，如果纳税给该杀的话，法利赛人就要说话了。如果是不要纳税给该杀，那么希律党的要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全世界都要看说主耶稣到底有没有瑕疵。所以圣经说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试探我？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看。他们就拿来，耶稣说这号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是该杀。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，那么神的物当归给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相信。你知道为什么主讲这句话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，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。我们如果有神的像，我们就应当归给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实在是充满智慧。现在他们想把他圈住，圈不住的。好了，那么法利赛人这下打了第一回大败仗，那么这个希律党也不行了，来个撒都该人。那么撒都该人，我们讲过，撒都该人根本不大讲原则，这些人那是那这个撒都该人，我们说过多半都是祭司嘛。那些祭司呢，一面有权，因为他和那些希律党的人和这个政治的人连带挂钩的；另一面呢，他有权有钱。我们说过，他根本就是卖这个金银、卖牛羊鸽子的，在店里面，所以生意好的不得。想想看，那么多外人从外国来，你给他们方便兑换银钱，那么这个都那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生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撒都该人。那么撒都该人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新派。不相信复活的，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呢就来考主耶稣，就看看主耶稣怎么回答。那么他说，如果有一个人死了，撇下这个 妻子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。那么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，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，第三个也是这样，哪有那么巧的。下面说，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，末了那妇人也死了，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不是把主陷到一个情形里面去吗？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瑕疵。但是我们的主说，你们错了，你们不明白圣经，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三言两语就把问题就带过去。好了，这下子应该主耶稣可以松一口气。不行，下面又来个文士。这个文士谁呢？文士就是他们中间的圣经学者，专门读圣经的。比方说，那么专门解释圣经的，比方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守安息日，那么好了，你就去问文士，到底什么叫做什么工不可以做才叫不犯安息日呢？那要问他们。所以比方说他们会告诉你说，那么你这个到你这个安息日呢，你如果一个东西是个电流，你一按，那么这就是做工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如果问了文士，文士给你解释以后呢，那么他们就知道安息日不可以看电视，因为电视你一按这就做工了。但是呢，你知道现在的犹太人，在以色列犹太人聪明得很，到了礼拜五下山以前呢，要安息日以前已经把电视开了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你开了以后你不能关的，不能转台的，你一转台你就糟了。那不止如此，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到耶路撒冷，在第一次到这个加利利海边的时候，那住在一个旅馆里面，刚好那天是礼拜六，那么有一个旅馆有一个楼梯有一个电梯也专门为犹太人，我们外邦人不能用的。那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有这个楼梯呢，很稀奇，因为他们到礼拜六不能按钮，不能按钮他们上电梯下电梯都不可以。他有一个电梯啊，是每一站都停的，每一楼都停的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谁来决定说到底安息日按钮算不算做工的。比方说你问他安息日可不可以戴假牙齿，安息日能不能戴这个缝衣服的针，那么安息日如果有的人是个瘸子，他能不能戴义肢。所以这就是很大的问题。比方安息日能不能用这个碗呢，把那个蝎子把它盖住，如果你碰到蝎子，那么他告诉你不可以，你看到也不能干，因为这是做工。那么还有他问说，那么你说安息日可以挑水呢？好了，那么谁是文士呢？文士就是这些人呢。文士呢，就是专门解释圣经，专门告诉你是什么样可以，什么样不可以。 那么好了，结果呢，他们就比方说他们就给，那么现在我们要给重量挑水，挑多少水才算是重量？因为他们第一告诉你说，礼拜六你安息日不可以挑重的东西。那么水可以不可以呢？可以，水可以不可以就看你这个水有多重。那么现在到底是多少重的水才算是做工呢？那么他们就告诉你说，你如果那个水多到一个地步能叫你眼睛的睫毛湿了，那个不能超过那个重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止如此啊，他告诉你说安息日能不能写字呢？你最多写两个字，但是这两个字呢是这样的，这两个字呢如果是都不写在一个墙壁上或者写在地上，你一下子能读出来，这就叫做工。如果一个字写在墙上，一个写在地上，因为你不能同时读，不算做工。所以谁来解释这些东西呢？就是文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所碰到难处呢，就是这样的人。那么好了，撒都盖人走了，那么这个法利赛人也走了，西律党人也走了，现在来了个文士，就问主耶稣说，问他就听晓得耶稣回答好，就问他说，诫命中哪一个是要紧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就要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爱人如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真的把十条诫把它综合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整个的十条诫就是归纳在这两点上。所以你看吗，我们的主也就这个回答他们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一个一个来找主，最后我们的主反攻。那么主怎么反攻呢？这次呢，他就问这些文士，这个文士他们懂得圣经嘛，特别这些就是属于圣经学者。那么主就问他们，那么基督是大卫的，基督是大是，那么文士说，文士他这个就问他们说，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对，他这时候对着训，在殿里训人的时候，因为前面刚刚来个文士嘛，所以他说，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大卫被圣灵感动说，主对我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的。然后主耶稣问一个问题，大卫既然称自，这既然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等到他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众人都喜欢听他，但是别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么这些文士再也不来了，再也不敢找主耶稣了。所以你就知道，现在呢，很明显的，在这个很明显，你从这些地方，你看，就是这四天，就是这几天之内，你看嘛，弟兄姊妹，很清楚，很清楚，他们来找主耶稣的难处。那么现在主耶稣还是自由，等一等呢，主耶稣被捉拿，然后你知道先送到盖亚法那里，那么很稀奇，为什么盖亚法以前先送到亚拿那里呢？所以你看，亚拿一定要就着主耶稣的教训和主耶稣的门徒就问我们的主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要试试抓抓看到底有没有能不能抓住一些把柄来，然后呢又送到盖亚法那里，然后最后呢就交给外邦人，交给罗马，那么交给罗马呢，就交给谁呢？就交给这个，就交给这个比拉多。那么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，比拉多好几次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，已经好几次了。后来他听说主耶稣是加利利人，他高兴得很，因为加利利人的根本是这个西律管的，是西律安提巴管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刚好这个西律也在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个西律呢，本来要杀主耶稣，但是后来听说主耶稣呢行了很多神迹，这一次他要主耶稣再变个戏法，再这个行个神迹，主耶稣一句话也不说的，然后不说了以后呢，又送回到那，大概那这个是礼拜四的事情啊。我们刚才说这礼拜四的事情，我们现在是根据假定说礼拜二晚上主耶稣是最后是被卖的那一夜，所以那天晚上礼拜二晚上主耶稣就被捉拿，从科基玛尼被捉拿。然后呢那天晚上那么就送到亚拿，就被送到盖亚法。那么到了早晨的时候呢，他们文士就开了个会，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个文士虽然定了主耶稣的罪呢，要把他送给比拉多，但是他们需要一段的时间在那里上呈文给罗马政府，就是说现在我们自己不能定他的罪，你们要把他处理了。所以这样的大概礼拜三就是他们做公文做文章的时候，到礼拜四早晨又开了一次会。那早晨的时候， 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这个文士和法利赛，那么我想没有时间仔细去读了。那么这些这个公会呢，就是七十议会，文士、祭司长、文士还有长老们，他们又在一起开会。那么这一次是形式上的，就等于大家盖个章。那么我们正式的呢，就送给比拉多。